圣灵施行救赎第三十四讲，我们来温习一下我们今天讲过的。我们再从头第五十一页开始讲。旧约的 Naham 这个字是忧伤， Shub 这个字是回转，所以在旧约希伯来文字里面已经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忧伤回转。新约时期 Metanoia 悔改这个字是一个认知回顾心意改变懊悔然后改变生命方向的一个字，所以是比悔改是更广的，所以呢神学家用归正或者回转这个词。另外一个字 epistrophe 呢是也是回转的意思，归主。另外一个字是后悔。好了，当我们讲到圣经对回转的定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呢全果性的悔改或者回转。伯克夫说只不过是道德上的重整，不过呢也有可能呢至少有很多个人呢是真正的悔改的。第二就是那些暂时的回转，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希伯来书第六章还有撒种的比喻的第二种的种子呢是暂时的，很像真的回转，但是不是真的，这是暂时的。第三种呢是真的，从这个真正的回转这里开始呢，你看到伯克夫在做好几件事情。第一他说回转是出自重生，重生是根，重生是奥秘，重生是圣灵直接所做的，是超自然的，是感觉不到看不见的，但是重生是根，产生真的回转，真的回转所带来的是完全为神而活的生活。好了，在这个定义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正面的和负面的回转。那这里呢可能同学们呢不是完全理解什么叫做正面的和负面的回转。这个正面的就是上帝的作为，叫一个重生了的罪人有意识的来转向神，认罪悔改，相信基督。所以正面的回转我用了四个字，就是神的感动或者神的扭转，感动扭转。负面的就是说什么，为什么说负面呢？因为是回应，就是人的确的悔改信靠基督。所以讲到所谓负面的回转，才是在讲人真正做出悔改和信基督，在这个回应这个动作。圣灵重生人是超自然的，是奥秘，有了这个之后才会有这个伯克夫所说的正面的回转，就是神重生了这个人呢，神就感动他，扭转他，让他理性情感意识的都愿意悔改信靠神，信靠基督，归向神。负面的回转就是既然神这样的感动，这样的扭转，人就悔改信靠基督，归向神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再次的回转，人来人往，教会里面我们看不清楚谁是真的回转，谁是第二第三次的，但是呢伯克夫说使人得救的回转只有一次，他要表达的是真的回转就不会使人失去救恩的，真的回转不会使人失去他的救恩的。然后呢回转的特性我们讲了，第一回转是上帝的，不是上帝宣判的行动，是上帝再造的行动，也就是说呢不是在讲人在法律上一个新的地位，那是人心中一个具体的状况。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就是重生的开始。第一回转是上帝再造的，也就是重生的过程的第一步。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回转是从重生或者不自觉的开始，然后到了人的自觉。第三 回转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起点，简言之，成圣的起点。好了，我们来到第四了。第四，回转基本上是指转变的那一刻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并非一段的过程。但是第五点又说，回转往往是鲜明的突变，但是也有比较温和的逐渐的改变。我们来看第四点他怎么说的。我们假如从回转的 specific sense 特定的意义，也就是说从回转的比较狭窄的狭义来说呢，回转就是指一瞬间的改变 momentary change， 而不像成圣那样的一个过程。请注意，这里是在讲狭义的回转是一次过的，一瞬间的，这个改变是一次性的， it takes place once， 不能重复的。虽然圣经所说的回转呢，也包括了一些基督徒被罪胜过，但是最终又归回到上帝面前，也有这种的，也称为回转。这里的焦点是在于信徒虽然曾经偏离过神而犯罪，但最终归回到神的怀抱，再次享受圣洁的生活的。那论到重生呢，当我们讲到回转和重生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肯定不可以说重生是重复的。我这里多加一个词，重生是决定性的。用一次过的话呢，就好像是在讲时间上的一次，我宁愿说是决定性的 definitive， 不重复的。但是论到基督徒的有意识的生活呢，是起落不定，有起有落的。有时候基督徒很亲近神与他交通，有一些的季节呢，基督徒远离神。那再来啊，这里讲的是，是的，人来人往，基督徒会偏离神，远离神再回来。但是呢，从最狭义的来说，回转是指一次性或者决定性的。刚才我说重生是一次或者是决定性的，正面的回转也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那负面的回转呢，从最狭窄的意思来说也是一次性的决定性的。你听完下面第五点呢，你觉得好像包括现在就摇身一变，又从相反的角度来讲，我说过了吗，他们不是搞那些布道会一次决志的，所以呢讲又是渐进又是一瞬间的都可以的。第五点，回转往往是鲜明的突变，但是也会有比较温和的逐渐的改变的。虽然有人认为回转是人生中某一个特定的危机性的 definite crisis， 清楚的一个危机性的，危机就是说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被解决，问题解决，危机。虽然是如此，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回转或许是这样一个明显的危机性的突然的改变 ，sharply marked crisis。虽然回转可能是一个明显的危机性的突然的转变，但是呢，也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逐渐的转变。教会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咯。老一辈的神学家呢，往往呢会将突变的回转和渐变的回转呢做出一个区分。譬如说耶利米、施洗约翰、提摩太，那提摩太呢肯定是逐渐的。在现今的时代呢，关于回转的心理学，就是宗教心理学，
也会同样强调有这两种的回转，突然的渐变的。在中，那他这个伯克夫对教会历史的看法，他会在宗教没落的时代，就灵命没落、普遍性没落的时候呢，他说突变的回转是惯例。在那些没有获得真正宗教的教训的人，他们因为远离了真理的道路、义和圣洁的生活，所以突变的回转自然是常规。我会这样来给伯克夫一个评语。很明显的，伯克夫是生活在一个神学发达、教会已经成熟多年、近前是惯例的一个的荷兰改革宗美国的宗派里面，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教会，上面有讲台啊，这位神学家他星期天去做礼拜，当然牧师讲的是解经讲道、教义讲道，因为下面坐的是系统神学家来听他的道的啊，很多神学院的老师们跟孩子们都在他们那个主日学长大的。那我去过这个地方啊。Grand Rapids 啊，大急流镇啊，有人说哈，差不多每个红绿灯就有一间基督教改革宗教会，没夸张一点点，但是不太多，因为有两个不同的宗派，所以到处都是改革宗的教会。所以我说哈，伯克夫从他的办公室的窗看出去呢，他看不到，他要用一点想象力才能够想到，哦，突变。那肯定就是不像我们这些成熟的改革中荷兰人的经验啦，就是那些呢宗教没落的情况，或者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啊，因为他们孩子们啊，当然就是在荷兰改革中的基督教小学、中学、大学、加尔文大学读完之后，如孩子们愿意的话，就继续读加尔文神学院，那都有了，什么都有的，连自己的精神病院都有，疗养院都有的啊，那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些突变的回转呢，是好像很遥远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这些福音派的基督徒呢，我们刚好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走过来的，啊，至少我是如此。所以我读到他这样讲的话，有点会心的微笑，啊。第六，回转呢是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带来一个人在敬虔的转变。最后。他说在我们今天是1930年代，很多的心理学家呢偏向于将回转贬为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一个一般性的自然的现象，就是青少年特别少年发育期的一个现象。因此我们必须要指出，当我们论及到回转的时候呢，是指神超自然的作为。重生是神超自然的作为，主动的回转啊，正面的回转也是神超自然的作为，从而带来一个敬虔上的转变，就是人的负面这边的回转。这些的心理学家有的时候这样教导说，回转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他们的依据是人理性和道德生活上，他的意思是非基督徒啊，在他们理性和道德上也常常会发生突变的情况的。有人甚至会提出呢，这个性爱的观念的萌芽，或者对性的性别身份的观念的萌芽，在回转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对抗这种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趋势，我们必须坚守维护有宗教上的回转的宗教的特点啊，就是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一个人发育的时期呢。他要找啊，我是谁，我是男的还是女的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回转呢是比较普遍的。那我们退一步来说呢，事实上有一件事情是正确的，就是说呢，十多岁到二十多岁信主的人是特别多的，是吗？所以在初中、高中、大学年龄传福音是最多人信主的。那当然这个不是说每一个时代都是一样。我自己呢是属于那个1945到60那一段的婴儿潮的那一段时期出生的。那我们这一代呢，到了我是指非基督徒和西方的 到了二十三十到现在四啊，就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啊。我们就是这一代呢啊，特别多的啊，我们这一代人呢，马上就要领退休金的啊，就让美国破产的啊。那下面那代就是啊 X 的一代，六五到八四，然后 Y 那代八五之后的。那我们这一代呢，好像到了壮年期四五十岁，就最近这几十年呢，还是有一些人回归啊、或者是回转的，嗯，所以不都是啊、青少年，不过呢，心理学家呢，当我们在我们这一代哈、中学、大学的时候呢，重生、回转，特别是重生这个词呢。啊，是特别用的广泛的，因为已经有了前面的1910、20、30年代的心理学家奠下这些世俗的观念的根基，所以呢，又有存在主义，不是巴特，是这个布特曼啊等等啊，巴特当然是奠定这个根基的存在主义的神学的根基，所以呢，总之呢，什么叫做神的话语的大能啊？哦，就是让我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那这种重大的改变呢，就是圣经本来就是神话，不过呢，你把这个神话去掉，重新再讲一个故事呢，那听到人的感动，哦，是哦，那是什么呢？不知道，不一定是讲，特别肯定不是讲基督跟钉他十字架，我改变了。那这种的改变呢 ，born again experience 呢，中文怎么说 ？Beatles 啊。披头士四狂人哈、他们吸毒也会有这种的重生的经验的啊，所以任何一个人的转变在六十七十年代啊都被称为是 born again， 那重生了。那到了今天呢啊1976年啊新闻周刊称为是福音派就重生基督徒的那一年，因为赢了这个总统大选呢是 Jimmy Carter， 他的总统啊。那到了2000年代呢，他们又研究为什么啊小布什总统连任呢，也是因为福音派，所以很多人去研究福音派是什么一码事，他们都知道福音派是讲重生得救的，但是这些人是不信超自然的，所以波克夫讲这些的心理学宗教心理学的啊，把重生和回转事实化呢，到了今天仍然是一样，报馆的报这个记者就是不明白什么叫重生得救，他们总是用世俗的方法来解释。最粗略的对福音派的定义是，任何喜欢哥里和哥佩里的人就是福音派，讲得比较好一点呢，是读经祷告传福音的就是福音派，所以他们从来抓不到这个真的重生和回转的意义的。所以第六点是说，不是的，伯克夫说回转呢是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带来一个人呢有敬虔啊的转变的。第一，回转所包含的元素，回转所包含的元素，我们来了进到一个新的一个部分了。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呢，回转包括两个元素，就是悔改和信心。那我们也从旁加了很多的评语，说是的，信心跟悔改就是回转的两个要素，而这两个又是很有密切的关系，密切到纠缠不清的。这两者之中呢，那他开始讲了哈，悔改是回头看、回顾，信心呢是往前面去看，悔改是直接与重生有关，信心则与称义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局限于仅仅与称义有关，由于我们将会在另外一章讨论信心这个课题，所以这里仅讨论悔改的议题。我们把回转这样子来做个定义，就是在一个罪人的一个有意识的生活中的一个的改变，所做成的一个改变，在罪人的意识层面的生活中呢，做成了一个的改变，以至于他转离罪，意识上的。好，这个回转包括什么呢？第一，悔改这个的元素有认知方面的，有情感的， 有意志的。所以现在呢，伯克夫就从广义的回转讲到狭义的悔改。讲完之后呢，他就提出罗马天主教怎么曲解扭曲了悔改的真理，就发明他们这种的 Sacrament of Penance， 补赎的圣礼，补罪赎罪或者忏悔的圣礼。然后再回到圣经中悔改的观念啊，所以首先讲悔改的元素。他说我们为悔改分出三个元素。第一，认知的元素啊 ，an intellectual element。罪人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承认自己的罪，包括一种的内疚、污秽感、无助感。圣经称这种的情况是知罪，知道自己的罪。若这种对罪的认知若没有下列的元素伴随，就是假如没有这个情感上的忧伤还有意志上的回转的话呢，那么它仅仅是惧怕刑罚的一种的表现，而缺乏一种对罪真正的憎恶，或者还没有对罪的憎恶。下来好，他知罪，但是若没有忧伤，若没有回转的话呢，这个知道只不过是怕地狱或者怕刑罚而已。二，第二个元素呢是情感方面的啊，表现在他因为面对一位圣洁的公义的神所犯的罪而感到无限的懊悔和悲伤。参考诗篇51篇全篇，不特别是第二节、第十节、第十四节。我们可以用 metamelomai 懊悔这个字来表达悔改的这种的元素，就是畏罪忧伤。若他有下列的元素伴陪着呢，也就是那个回转呢，它就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懊悔。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忧愁，表现出来的是悔恨和绝望。三，意志方面的元素啊，悔改还有一个意志的元素，除了理性的知罪、情感的忧伤，再来这个意志上就是包括了目标上的改变，从内心厌恶罪、弃绝罪和寻求饶恕和洁净的一个的心情或者一个的意愿。这就涵盖了另外的两个元素了啊。伯克夫的意思是，当一个罪人呢愿意从内心厌恶罪、弃绝罪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这个就当然包含了知罪和忧伤，因此它是悔改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很有趣的是，改革宗是讲意志的，改革宗是讲当上帝的回转临到人的时候，不单是理性人会回转，不单情感人会忧伤，人的意志上会转过来厌恶罪归回到神的面前。圣经用 metanoia 心意转回回转这个词来表达这种的情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罗马书二章第四节。好，再来哈，光是理性的是不够的，假如只有理性的的悔改或者回转呢，只不过是怕刑罚，光是有情感的忧伤也不行的，不然呢只不过是悔恨和绝望。中国自从鲁迅到197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都表现这种的悔恨呐喊，但是这个不是悔改，一定要有这个厌恶罪、弃绝罪，然后回到神的面前求饶恕、求神洁净。当你有这个因素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知罪和畏罪忧伤了。